各位师兄，今天又到了我们周三的初斋阅读二举别害讲演录。今天是第三课王香六居传略的后边部分。
王香六居士传略，20年代至30年代，上师修心中心应入清帝后重新研究佛经，方知明心后学经与以往截然不同。对对，金刚经、经经、六祖坛经、圆觉经、阿弥陀经等详加注释，并创办学佛研究会，后改为应心经舍，开坛讲经传法。上师讲经乃悟后开示，有实际修正体会，深入佛理，精深通达。北京大学张东孙先生讲授哲学，每遇佛学问题必亲自登门请教，对上师精辟论解甚是钦佩。上师对子女亦严格培养，务令共修心中心大法，六座必满。
我们对二祖王香六居士给我们开示有《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圆觉经》《阿弥陀经》。就大家可能对这些经文比较熟悉，或者比较有亲切感，或者在你修行的不同阶段想要去亲近也好，或者想要去学习这些经的时候，都可以找到二祖的相关的这个冠释
啊。师兄，刚你说什么怪师？什么怪师啊？
这是二祖对《金刚经》的开示的形成的一本书，叫做《金刚经冠释》。冠就是这个人一贯都怎么怎么样那个冠字，就是从头到尾的一个。整体
哦，贯通，贯通的贯，我知道的。
一贯的贯，没有那左边那个偏旁那个贯字。哦，还有就是圆觉经，叫圆觉经觉引吧。心经二组也有，然后坛经我也看到过，然后圆觉经我记得是叫，好像是叫觉引。阿弥陀经也有，阿弥陀经的那个开示比较薄。
上师对子女严格培养，就是六座必满，最后那四个字儿，这个是啥意思呀？
六座，这个是六印币吗？哦，是这个意思。
哦，明白，六印币的。
嗯，有可能是印错。嗯，您是说这个最后这个悟令共修心中心大法吗？
对，六印。
哦，应该是六印币满。
真有这个贺令，所以他的子女也能悟令心中心大六印币满，就修完六印以后，就是百座嘛，就不做他。
哦，就是反正至少得修满百座吧。
对对对。
所以你像父母对子女这种要求，也是侧面说明这个心中心确实是无上大法。
我问一下，陆老师，我现在了第七十四百，今天是百座的第七十四。
百座内
第七十四了。就我自己感觉的话，就是前段时间就是最开头是昏沉了好长时间，现在没有那么昏沉。然后中间有一段就是各种妄念，然后到最近几天好像又开始翻情绪了，就妄念没有，但是就翻情绪，有时候就是觉得自己，
你说的坐上吗？
坐上。
那你就可以不理吗？
我是不理，
只管你现在就又理了。
对，这个过程就是混乱的，都是正常的，就是
慢慢
的。那这个是不是因为你把这些东西种子翻完了，你就不动恶道了？我是想问这个。
两人都要打，永不做三个道，多上道。祖师说的好点的。你给他下狱，老人讲的是，一定是，一定是两个座，五座上面，两个
座单位的，就任何一个人只要打满百座就，
对，要这样说，这个家庭条件，那个家庭条件，这个事就做不到了。
对，这个人都觉得太便宜了，我就再加点，那个太便宜了，再加，加加你做不到了，
所以你做到只管，
老人说多少就是多少，
只管吃过来，不管，这样子要真的。不就应该这么讲吗？这个家庭条件，
我这意思就是
那地方不要有什么。
你的意思就太简单了嘛？做家庭条件，
你这不简单，简单的说找人怎么说就行了，
对呀，
人不都是吗？
啊，我肯定信，我不是不信。
你刚才问题我怎么不信？
不是不信，我说是不是翻的那些东西就好了？
那祖师说的呀，祖师，你想的是祖师说的吗？
想
的是祖师说的吧？
想，
是无信如意，无意不可信，不是说的，你说的不可信。
明白，
这多简单，我只管干。我记得是我们祖师说的吧，修法学佛，修法用功，一个是要往生，就这样子。
他说怎么说我怎么干嘛。再一个要有包容自己，祖师说的都说好几遍了，还在不明白，因为他就是现在就是有必须增加的难度，就是有疑他才会问嘛，对吧？这个地方不会
太便宜了，太容易了，
你知道吧？那个摆坐是可以正品，可以眼睛的。想说这个，
就是
你说你三个道和肯定退了，肯定是这样。哎，肯定还觉得便宜呢。那你又说，肯定是这样，就是它是最低的，那法理它实践。
老师，您是想说，就是说六座最后一句话，六座必满，应该就是六印必满吧？就是百座的结果，并不仅限于说永不堕三恶道这么简单，而是说对于不同，就是有的人根气，可能他就在百座里面就能正体了，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是的，是的。
百座以后，你就可以看一本书。
你说的肯定也是六座，这就是说不让的，
就是六座必满，
就是说也是六座必满。
六座必满，
说让也是。
六座就是指六个手印吧，六印的意思吧？
应该是指，应该说六印必满是还是说了，是我容易理解，看就没问题的。实际上你可以这样想，一定是没八座吗？一开始可能是六座嘛，慢慢增加到八，可能现在都是八。
啊，这个也
是。他六个嘛，不可能吧？就是他，所以我说这个六印必满是好懂。来，这是
对，就一个手印不一定是那个时候不一定每个人要打八天，
再方面
就是打六
那时候吧，早上有啥有专门准
则，根据不同，都法不同。没问题了，那我们进行下一段的领读。
上师三子柯祥，侄子仁。幼女德华，至今提起随父修法情景，有感叹不已。上师弘法本欲出家，大于初祖另以居士身份弘法，以此法以居士身份弘扬更为方便故，自30年代起，上师在天津、上海等处相继成立印心经舍，灌顶受法。丙1934年、甲戌年、1935年、乙亥年，两年就在天津开讲座400余次。当时皈依同仁，得明心指本性者不可胜数。因此上师传法强调，法之当机，乃明正用。今个人之宿根不同，根有立顿，因人而异，故强调随其机之立顿而予以正法，使其先明心见性，正得根本智后，再平除习气，方可了生死。
大于初祖当时就是让二祖是以在家身份弘法，是不是预见到了现在的情形呀？
当时就没法弘法，二祖是忘了，他没法在这个做到的。
那个时候的大环境就是出家弘法的这个不是那么便当。
当时我们二祖他把他的家事都在那边，就当时大约只是在四川吗隐居，然后给这个二祖妈怎么写了封信了、啊、写了封信要见他，然后二祖就把家都说安顿好了，他认为让他出家他都安顿好了，他家里财产拿了子女都安顿，这个一见大姨夫是大姨夫说我不是让你出家，我都在庙里边都没有，就说那个环境不行嘛，都在寺庙里待不住弘法，就说让他以居士身份怎么办，印心经舍，
老师
他指了个大方向，你看他后来就成立在经舍。
对，经舍这个经舍是佛陀那会儿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形式吧，叫经舍是吧？这个词或者这种形式是在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就好像就是有叫经舍，竹林经舍还是竹林经舍？
微摩诘竹林经舍
啊，竹林经舍。对，二祖在那个天津 看在这里写，在天津的开讲座时间很长啊。那个二组，二组那时候您刚说是在北京是吗？家是在北京。
他是，对，没错，他应该是水，好像是水电司司长，他的家是也在北京嘛。然后那个他在天津成立了印心结社，条件非常之苦，就是说好像当时是说一个什么，比如说几个办事处，就是哪儿，比如说全国在北京啊设立一个什么办事处那样。哦，什么联谊会那一类的，买那个，就是说当时一楼还是停的那个停的那个司二楼前，说那个条件很好，就没有别的那个更那什么的条件。我记得是当时说的是这个，当时讲法之前，这个一楼他就是给老乡联谊会啊是什么？
哦，等于是用了人家的二楼，或者跟他们是共用一个楼的。然后一层是别的机构，
那个联谊会的主席或者是谁，他学跟着主席学好，
他就把他拿出来。
天津，就是有这么一个地方能说法的，就是你看两年开讲400余次，
对，两年400余次，那就是算500次的话，一年250次呢，240-250次呢，
坚持说。
1/3的时间都在开讲座，就是还是公开的讲座这么多次，还有一些可能答疑呀、啊，就是不一定是就是那么多人的，反正肯定每时时都在弘法了。
对，他就是借了大于主持以后就成立一基金会，开始开坛说法。我记得他在家时他就火了，都有多个口，比如说是北京啊，他有一个。比如说有贵州的联络站啊，就是那个老乡联谊会啊，就有湖南的，有各地，原来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儿，各个地方各个省都在北京有那个办事处
啊、哦、对，
我都要是贵州的，比如说我是湖南的，我有事了我就去这个找，是吧？
嗯，
对对
对，天津肯定就是这一类人，不太准确，应该是这么准确。再一个死定，你看上边，董事有信件来往，
王香六居士的三子王科祥居士，
他有信件嘛，他的那个字体就跟他齐了，
是有点那个什么吧，是不是有点那个繁体字啊，
你现在信可能还在哪上面，不会丢。
你写
说怎么是这个，
你说的太有年头了。
对啊，
很早一点。
我说了，上司的三子就是二主的三子叫王科祥、
嗯、
但是这个王香六居士传记传略是他的孙女写的、
哦、
知道吗？
对，
他孙女写的，但是他姓赵嘛，他有好几件、哦、就是随母姓。
这里正好就是第一句话，这个上司三子科祥，然后侄子人、嗯、应该是这样，不是侄子人，是侄子人，他的名字是子人。
对，
请教齐老师、魏老师啊，就是这里，此因上师传法，强调法之当机，乃名正修。因个人之宿根不同，根有立顿，因人而异，故强调随其机之立顿而予以正法。这个法之当机，乃名正修，就是予以正法。这个法还是心中心法呢，还是说？其他的法门，
这个不一定啊。当时二祖传法，他不一定，
不一定。嗯、
但是是这样啊，师兄，原来我们的二祖他是九修这个净土、嗯，这个大家都知道，修10年了，是吧？至少我们知道是这样子。他很懂净土的这个教义啊，他这个肯定他很懂、
嗯，
修法他也懂。但是等他修心中心以后。彻悟心性，再来回头，他还又修净土嘛，对吧？对，要跟着二主学净土，那太那啥了，
太殊胜了，
真
大福报，
真遇到明眼人了呀，
明眼人了，对对。
所以二主他是肯定秘法也懂，净土也懂，金中心就不用说了，禅宗他肯定都懂，但他就是根据不同人的根性，他会。择其当机之法，然后传授。还有一点，就看元音老人呢，还是二祖。我们原来整那个净土的时候，就是净土中这个 一直有疑问，就说我要念佛，我要修净土宗，是不是需要灌顶？这个不需要，祖师有开示，可以直接传授给，不用灌顶，就传授净土宗的心。这个我就说，二祖肯定是跟那个不同的根性，他也传，传心中心，他也传，他看你适合什么。后来我们还做成了一个视频，专门因为这个事儿做了个视频，就是说祖师没有说要灌心中心，在教授他那个念佛，不是这样，可以直传，
就是净土的净土法门的，
对啊，阿弥陀佛嘛，阿弥陀佛那个净土，
就是明白了，就是之前可能网上有一些误解的声音。以为是
对，一定要强调灌啊，或者说我们是净土中啊，你净土根性，祖师就告诉你净土，
对
吧？
我想问老师，就是自己就是其实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根气的，就是肯定还是要遇到就是明眼的师傅，然后来点拨，是吧？
未必，你咋能不知道啊？这你自己知道，别人都知道。你适合修哪个法门，你还不了不知道吗？
那得修修走走看，你像这个感觉师傅好像就是上来可能就不用特别久就能。
你何必愿那样省事呢？
那也是，
你自己的时应该以你的实践为主啊，你何必那样省事呢？
很简单，你看到二祖或者是我们祖师的开示以后，你自当相应啊，你都觉得好的，
相应自己知道，
对啊，
对，
是不是？
对呀、
啊，
对呀、
啊，相应自己知道。
当然了，我不就是正自己知道，别人哪会知道？
你不愿意干这事儿，你也很。心里边也很有那什么样，你气不气得是吧？你肯定很那什么。
但是有时候得走一段才那个感觉才出来。
当然是。
你说相应到见性，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一开始看到主师的东西，就觉得哎呀，就这样，可上啊，就没就那样的一种感觉。我在哪儿都没见过，哇，我这有点发誓，我一下子放下，一下明了了，一下心胸开阔了。那就这样，你肯定说不了这么细，但是你
感觉是
哦，就他了，
对，就他超简洁超透彻，
这个可能也跟个人这个报啊缘分啊因缘吧，
根性就是根性，
那个
你说
就是你看先使其明心见性，要如果说这个人要适合修净土，不是先出习气之后出完了才那啥，
你看看二主的净土是怎么样行持的，你去看看他阿弥陀佛心要怎么说的，那种会可能不是那个其他法门说让你老实的，好像是什么都也不能着意，不能有死巴巴的念句不好，那不好听。
那个净土不是说在后面哪本书上说净土不是先从第六识入手吗？我们和那个是从第八识上见明心见性，
你在哪见到的？你就说的不准确，
明心
教下中地就是教下中下地方，教下就说的教下，教下是所有的教下，并不是仅仅净土宗啊。
你知道不知道传净土宗的前十二代祖师个个都是禅师，知道吧？他传的净土，我告诉你一句话就给你点明了，你看看略论，净土心净乃佛之境，一下就给你点透，像那死巴巴的四啊，死死的抓住那四个字在那念，那石头木几乎叫他说他几乎近于
前十代净土宗，不是前十代祖师都有都但是大
耽误事太多了，
翻出来著作看看，
实际上念佛也需要真的需要这个智慧的，念而不
大当经里有他们的
这样子的。一开始的见识都是一样，
现在身边好多学净土的，
就那样子。
他念弥陀心散乱，
他倒不散乱，他
不着边儿，他
不活。
有的修好多年的，他还说什么清净心、恭敬心、平等心。
那啥叫清净？啥叫恭敬？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都不知道佛说了什么意思，你怎么能升起那个恭敬啊？不相应。实际上，那个净土是说的心净。佛土净一定要认识，净土宗是广博的大教，不是广接引，这尤其是现在，对吧？过去不是这样子啊，有四种念佛法，是吧？观想念佛、观相念佛、自明念佛、实相念佛，它很多呀， 那个观想念佛，那人家能观出来，就像这样子闭眼开眼都是那个佛像，他能观到活灵灵的。我们都没那个根性，我特别是我们汉人，对吧？汉人太不说狡猾，就是说太活了，那个心没有那个根性。现在只有一个痴名念佛，把这个佛法的净土这个广博的一个大教搞成只能念名号，那就是没人了嘛，没有那样的人来指点，是吧？那要遇见二主，你念佛吗？
对，
一句话，只管念佛，老实念佛。
老实后面还要有般若智慧，不然的话，我觉得二主他也不会有这个净土的这种文呈现给大家，对不对？他肯定是遇到这种，元婴老人也有很多净土的，对吧？净土指挥。
就是说，因人而异，故强调随其机智立顿而予以正法，使其先明心见性，正得根本智后再清除习气。我始终有个疑问哈，就是说，比如说现在像刚才师父讲的，可能我们学就我自己而言，修学净土，学习呢理路不清晰，当然这还是跟自己的福报有关，还也这个法缘有关哈。同时呢，这个习气也不知道如何除，当然就是这样子。
你看那个。死期先明心见性，正的根本，对，这就清楚了。但是怎么样明心见性，正的根本智，这个你得指一个法，选一个法门。
那其实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我们修心中心法，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不知道这样表达准不准，
没有
恰不恰当哈，不是是指自己明心见性，然后呢走这一条路之后，后面其实你可以。就是走净土也好，走其他也好，
我们这个都是以净土为归。心中心有三句话：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不妨碍你
导归净土。
还有两个咒呢，一个叫慈四咒，一个叫往生广咒。往生广咒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妨碍你。那有大心凡夫呀，有大心的人，他就要在这个世界上跟众生过，打扫就是进出自己的那个惯习，就有这么大心的人在这个世界不畏艰难跟众生过，这个地方他能不着相，他当下他自心就是净土，对吧？这个的意思你能听懂？那你说我受不了呢，还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你只要你的想法，主师都非常给你圆融的给你私货吧，把你心中
方案可以说
像他以前念佛念了很久了，
怎样？
就是比如说，就包括我自己、
几十年念不明白的人多的是。
关键不在这儿，关键是末法，不是这个理论嘛，并且可能很普遍的理论，末法别的法门都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哎呦，那是近代，
只有念佛，哎，才有解脱的希望。这不就是很普遍的说法吗？其实这种说法，其实这种说法是彻底错误的。为什么呢？
佛都不说，
这样说，《金刚经》里讲的后五百岁是不是末法？
是，
弄清楚这个。
对对对，
是不是？咱先弄清楚，是末法。那你看看这末法是什么法门呢？
一万年吗？
般若法门。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就是开智慧的转世成智的般若法门才适合末法嘛。那《金刚经》里讲的，可是呢，偏偏拿出一个理论说，在这个末法只适合念佛，哪个经典没有？你翻翻《佛说阿弥陀经》，哪今天有这个末法？只有这个。可是末法这个是般若法门，这能解脱？那是《金刚经》里说的，这是佛经说的。那一个末法只有念佛能解脱，是哪个经里说的？是大师说的，不是经里说的，就是近代大师嘛，不是吗？是不是净土宗儒？
他们就是净土道。
所以现在净土宗这个样子是大师以后的事儿。那是以前的净土宗什么样？看大藏经啊，那里头都有，前十代祖师都有他的著作。你看看说的是什么、拿出来看看。
应该是以跟我们
是啊，因为那十个禅师都是那十个祖师都是禅师嘛，前十代祖师全是禅师，并且是著名的大禅师。
还有这个师兄的问题，就是我 猜测啊，猜测这个问问题的师兄，他认为我们心中心法只能够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之后就没有修法了，这个可能是个大误解。
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主要修法并不是六运一住啊，六运一住是住行啊，正行祖师都说了，正行观照啊，
是的，
观照是正行，总是把观照忘掉，把正行忘了，观照是正行。
对，所以他才会提出来说啊，那明心见性后我是不是可以再去修净土啊什么的。如果说明心见性之后，我们是就是观照啊，观照就是我们
前后啊，明心见性前和明心见性后正行全都是观照，就是见性的和不见性的人的正行都是观照。
那他这么说，他是对心中心根本就不了解，
他不了解心中
心。去看看略论，可以读祖师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没那个意思，都不是他说的意思。明心见性了才有成佛之因了，才开始起步修行了，才进行无修之修真修了，这样子说明心见性了就没法修了，才不是呢。正式开始修才知道什么叫不着相，才知道保任，才这样正式修行，对吧？
就这里
你没这个资本，你都没法跟众生混，没法历练根本智，在起伏，是不是根本就没
这
个错。
也有一些我们这个师兄可能也是不是那么的清晰吧，齐老师魏老师也一直都在强调打坐是住行，那正行是什么？观照。齐老师又再次强调，就是观照就是从一开始都不是说明心见性后，只是明心见性前你可能不知道怎么观照。
对，就是
我们说的观照的方法正是见性前要的呀，你并不是说截断妄念，那不是见性前的事吗？见性是
学着观
念的，还就是说见性前的。
实际上观照是观照本心，在本位。
起了妄念就回来，起了妄念就发现就回来。
那后边它就不是这样。
断掉它就是观照，断掉妄念就是观照。
没办法，立刻把它一下断掉。
那这个是需要修行的，盲修瞎练也需要整。
需要时间。
啊，对。
需要功夫呗。
需要功夫。
需要功夫。
断妄想，断妄念。
我1935年是一开年，一开江岩路是1935年说的。
35年
嗯，
咱现在学的就是这个。
那个前天听新药，他那说了一句，他说在座上好好持咒，只有老师持咒的时候把这个余力才能下班，才能做到真正的观照。那就是说那个力量他有力量能够才能奇迹观照。
哦，他说的是坐上能够真正做到心念耳闻了，坐下
才能
起来，这个观照才能起来，
才有那个观照的力量。
当然了，要不修法，你问大街上人哪个会观照？你修了100座，跟那个大街上的人根本不一样嘛。
那还是300座以后。
光读了读书也不行啊，也不一样。
现在读书和原来不一样。
对啊。
老师修到什么程度，就回来娑婆世界就可以当这里是净土一样，就比较自在了。
你说的把我们的世界修成净土。我们这世界原本就是净土啊，原本就是净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自己不着相了。
对，自己要修到什么正量，你才回来能
不
着相。
你说的就是你自己的世界，你说的又这个了。
对对对，
你自己是只要是一把琴了，你那里法报花三身都有了，自己的世界已经形成。久久修行，你那个也能摄受别的其他世界的众生往生你的净土，你那就成净土了。
他不是说这个意思，
不是，就是
他是来了这个世界，他都能顺逆无碍，他能自在。
对，
现在觉得还没那个能力。
老师刚才不讲，就是有些人就是他就去了净土了，但有些人就还要回来娑婆世界来这里再修，就是修到什么程度再回来能不着相吗？
我觉得你把
那你修到你能自主的时候再来，
就像我们要看祖师，他来这个地方都很自在，是吧？
那
是教化我
遭罪的。
自现呀，你不能乱那个啥揣测，是吧？他四现，连释迦牟尼都是四现，你知道吧？你觉得不行的时候，你就生那个净土嘛。
到自己比如说老了那天要走了，自己会知道去净土还
是
去哪儿呀？
就是不修法的也
知道。你说这个预知实质啊，这跟你学佛不学佛没有
关系。对，他不修法，
不学佛的人不知道不信佛，也不知道有佛教的人也能预知实质。
不慌乱不都知道吗？
预知实质咋不能啊？
那知道自己要去哪儿，那个是到时候就知道吗？还是选呀？
知道啊，他也能选啊，他咋不能？
就是下地狱，
但他不可能有净土，因为他不知道有净土啊，也没佛法，啥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解脱，也不知道幸福，也不知道修行， 照样也能有人能够预知，
有人能做脱离王也有啊。
所以这个预知实质做脱离王，他不是学了佛，他不仅仅是学了佛才有，不学佛也有。
脱离王不学佛都能有呀，
都能有，都能有。
啊，北京不都有个香河老林吗？
对，山人他都可以，山人都可以啊。
不一定，对啊，不一定你学佛了就能做脱离王吗？这是功夫，另外一回事。
然后有一个师兄在网上问说，师父，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与摩诃般若波罗蜜若差一个多字，两个意思相同吗？
相同。
多指什么意思？
那就是后边带来为了吧，巴拉蜜的巴拉蜜，这都是一码事，都是音语大智慧的意思，音语都是音语，
音语有没有啦，把那个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发音吧，就是简略了和没简略两种翻译方法，指的是同一个溯源的话，是翻译的是同一个范文的词。
巴拉蜜巴拉蜜的，
就像那个梭哈梭哈，你看
梭哈梭哈，念快了就梭哈，
对，它就是一样的意思，音译音译。
老师，这个了生死，如果有戏就不能了生死，
着相的
这咋转咋样倒？
你去着相。生死宛然嘛，
这句话
最后
正得根本智后，再勤除气，方可了生死。
你知道不知道本来
话
没生死？
你是只看后段，前头那个你啊，随其根之立顿，而欲正法，先使其明见见性，正得根本之后，再勤除四气。这一段话方可了生死，而不是只有你那一句话方可了生死。
正得根本智
嘛，明白了，
本来是没有生死的。造作的，你自己造作的。
行，我们就进入下一页了啊。
本会传法，先考虑其人之根器、地位、时间、底力等，然后传法，以免中途一退之弊。本会传法，不拘定合法，非静、非密、非禅，当机而受，意戒、意定、意会，自然而辞。要以总持法实本性为体，般若法启发方便为用，净土法证入圆觉为归，说戒则重戒体而防戒定，说定则言正定而除邪见，说慧则正慧力而戒防妄。
本会传法不拘定合法，没有定法，再说总持法实本性持咒这一类的净土法，
般若法启发方便为用。老师，这个我说不了了，请教老师。般若
法来起问题，用般若法来什么？这不能一读都懂的。
般若法就是般若智慧，
以般若法启发方便呀，以总持法。
为什么说启发方便为用呢？般若智慧是来用的，对，也是般若法启发方便。
般若就是从本体。出来
的这个智慧啊，是用来用，是用来。
还有说，还有净土法证入圆觉嘛？用总持法使得本体，用般若法起发没有用，用净土法证入圆觉，直接就读懂了，不是吗？
不知道什么叫总持法、般若法、净土。
对，圆觉。
那就不知道这个。
总持法是不是就是认识本性啊？
把总持这两个字，或者把总持法的三个字，
就是持咒
打入收缩器。收缩一下，
就是持咒的这一类的法。
收一下，
用这种法，就比如心中心咒、心中心法、速咒、手结印、持咒来持得本性。
总持法不是主是解释了总一切法持无量。
对呀、啊，就是我们心中心法代表涵盖
总一切法持无量，
涵盖一切咒的作用，总持。你正得体，自然能起般若呀。你自然有智慧，自然不着相。这用般若才能启发，方便自用啊。这一定是、嗯，就是你还没有完全契入的时候，没有彻见真心的时候，那个体已经在用了，在起用了。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祖师肯定知道。就比如说我们说打坐的时候，你哎一打坐发现妄念了，那你以前你就。对这个妄念绕了你自心嘛，很烦恼啊。那祖师告诉你，你能看见妄念的这个，谁发现妄念呢？这个就是我们自心啊。 智慧啊，那就是智慧，你能发现你以前发现不了，现在能。你看一转转成心了，原来是盯着望见那根相，眼一如果祖师不给你这样开示的话，你不还赖那着那个相，着那个相，那个念头不好都怎么告诉你离开那个妄念，就是不理他，能发现他已经是初始的智慧了。你看看祖师说的多厉害，谁能告诉这个话，谁能告诉你，告诉你妄念来了不随不压，他不跟他跑啊，不要讨厌他。你看这个话就是我们本体所开的智慧，有了这个智慧你就能用了啊！我妄念起来我不怕，我只管念咒，我不理他，马上就不一样了，你能起方便之念。
而且有时候就不是想明白了，就是突然就明白了一件，
不是你想明白，你想都是乱想。
对对，就是突然有时候就会明白一件不明白的事、
啊、对对对，
这个其实也是般若智慧在用了，就是突然你都明白了。
是啊，你不打坐不用不会有这个效果。可是我觉得过去在佛那个时代可能一说就明白，那现在不修心中心就是念佛都不行了。你试试嘛，你念佛那念那么多年有这智慧。
念佛那个法门那边就是一万个人里面有一两个人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说这个话都不是我说的，你去看主持开示啊，里头有啊，看主持开示我也不知道。刚才齐老师说的《金刚经》后半世是什么？
后半世就是简单末法，
般若度。那这个你没有这个般若，你怎么能够证到后边说净土圆觉呀、啊？你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净土啊？你光说的净土都是你瞎想的，那不行。
我念过半年多，然后我也没有那什么，就是念，
就是持名号是吗？
那时候知道是念什么呢？
那不都知道的心念文吗？那时候
你是先念的佛是吧？后修的心中心。那我们呢看到了很多，就是他那个讲师，你们不是有讲师、讲课的吗？这个头过来了，然后他那一组全过来，那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知道有挺多的。
师兄查了《丁福宝佛学大辞典》里面对于总持的解释。持善不施，持恶不施起之意，以念与定慧为体，菩萨所修之念定慧具此功德也。然后著维摩经一曰，诏曰，总持为持善不施，持恶不生，无所漏忌为之持。嘉祥法华书二曰，问以何为持体？答，制度论云，或说念，或说定，或说会，今名一正观随意一名。然后这师兄查的另外一个佛学常见词汇陈义孝编总持的解释是，总一切法和持一切意的意思，是梵语陀罗尼的意义。
陀罗尼就是
咒语是吧？
对对，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陈以孝的这种解释。祖师开示里什么是总持，那这我们说的就是陈以孝说的这种说法。
网上有一个师兄又问了一个问题，心中心法既是总持法又是般若法也是净土法，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种好像不如换一个说法，用心法就这个禅会提密会用净土，
就
是这样说好。
对，
这祖师都说过了，为什么要改变祖师的说法，换一种说法干啥的？
那就别换了，就是对。
我们还有一个四句的，老师是以般若为，
那比如说以印心为宗，
以印心为宗，以
般若
为体，
净土为这个，以般若为法，净土为归，不是以那个总持为法，净土为归，全都是以印心为宗，以般若为用。
啊，我是刚才看这个是说。当机受法嘛，要以总持本性为体，要以总持法实本性为体。咱们心中心法就是这个咒，它就是总一切法，就无量义，所以就是以般若法起发方便为用。像我们平时的观照啊、利他呀、行持啊，都是不离这个般若的观照，所以它也是起发方便为用。然后以净土法证入圆觉为归，它就不离我们心中心法，以禅为体，以 般若为用，以净土为归。正好这不是净土法正入圆觉为归吗？这感觉是不是我们心中法，就是它既是总持法，又是般若法，又是净土法。那齐老师说了，那不妨就按照咱们祖师说的，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然后就不再另行其别的说法。
他刚才说的什么打坐什么什么算是般若法？般若？
我没说打坐，我说心中心法的咒属于总持法，然后那个我们平时专家的启用关照都属于那个般若嘛，般若都是在用嘛，就是把我们坐下正德的那个般若智慧在坐下行持，在坐下进行行持关照，然后这个不就是般若法启发的方便为用。心中心法是以净土为归，那就是净土法正入圆觉为归。我是感觉挺契合的，跟这个三句话。
这就是祖师说的，怎么会肯定契合。
特别是齐老师说，就是一定要看佛经说的，就是以佛经为主。我觉得这个句话给我很大的这个提醒，就有的时候可能下修法的时候，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哎，想这个祖师看看，那个祖师看看，哎，这祖师说的对，那祖师也说的对，就不知道怎么取舍。齐老师一语点中，就是说要按佛经来判断这个说法，对不对？特别是末法时期。
没有，齐老师没这么说。你
是我自己理解的。
对，你听错了。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师兄的意思，他是说那个净土。齐老师刚才不是说那个末法时代应该以般若？
对，
嗯，
那可能是齐老师想法。对，他是这个意思。对，
他
是
后
万岁。这个
大师个人的，
嗯，
是这个意思。
对，是。然后我就是可能齐老师在那个答疑的时候，每个人他理解的可能不一样，但是我就是
对
你的正面更
不
理解。
我也不用我们说啥，也不用理解吧，读经啊，金刚经里说的后万岁。
对，
看
几次的。我就觉得我读经读的太少了，就是一定要多读经。还有一个刚才齐老师说我们心中心法就是
一用后五百岁作为关键词，后五百岁作为关键词。
金刚经里
搜索一段经文，你读读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经文。后五百岁就作为关键词，你是谁，可能搜索一段经文。
他可能以前不知道跟着哪一波在学这个心中心。
百岁不就
不光
反正
这个。就是自己读佛经读的少，师傅
你怕你读得少，你怕你读得少用过五百岁这关键词搜索出来一段经文，还跟读的多少有关系啊？你能把经文搜索出来啊？后五百岁作为关键词搜索，
就像我们你刚才说那个有疑惑的，我们这波都不会有疑惑，只要我们有困惑，都是按照祖师开示来进行此疑。他不可能看看那个主持，看看这个主持，看完了也不能作为心中心法的这个困惑的，也不一定能解决。
但可能有的就是刚才那个齐老师说的地方，可能我在主持开示那没看到，然后第一次听齐老师说，就是感觉、
哦、齐老师经常说，都说看三代主持的，以三代主持开示为准，不是为主。
我也在看，也经常看，天天看。就在这个地方可能接触的少，在这个地方真没看到。
老师查到的啊，就是《金刚经》里面关于后五百岁的，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即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世人则为第一稀有。这是一个后五百岁。
紧接着就是不遇一佛而佛，
对对对，
无量诸佛而众生。
有有有，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世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
就是说是般若必得解脱，就是这一类的话。
就是强调的是那个就是分成那几个阶段，就是末法、下法、正法、正法、正法、下法和末法，应该是强调的这个点。然后说到那个后五百岁末法时期，然后说大师讲那个都要以那个净土为。
齐老师说了，不仅仅是这个意思。 我说不是这个经理的，不是金刚经理的，无量寿经是啥经理的？就是
大基经里头也讲
哦，大基经，
大基经里头讲到了后五百岁，
后五百岁不是
金刚大基经理，我说
找不到，齐老师都我们都找了好多年都没找到。对啊，是从学佛都找都没找到。
那是找的是这几段经文，
你听啊，
那个哦，就想想啊，啥是嘛？威严佛德度生死，这一句全都这么说的呀、啊。
嗯，说肯定说
末法时代，一人修行，按一得道，威严佛德度生死，说是大寂经云，大寂经云就是大寂经里说的。
嗯、
大寂经云，你这末法时代，一人修行，按一得道，威严佛德度生死。
对对对。
就找一直找不到，
一直找一直找，从学佛到现在也没
找到、啊、
原经上要找这个、
啊、
没有，
嗯，
不是说光这么说这段话，连这个意思都没找到、
哦、
连这个意思都没找，不是不用这个词说能说出这个意思，连那个也没找到。
不是在净土中好像很流行呢、啊、只有念佛得度生死、嗯
大寂经云，末法一人修行，善意得道，无一念佛得度生死。就这
样，是不敢离门的一句话。
没有，你们都没找过，我们都找过。
我是一直找大寂，
找了几十年了。他们刚才找到的是另外一个《大智度论》，这个再也没有别的了。嗯、
今天就随喜赞叹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下周三再见。